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创世纪第二十章。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底斯和舒尔中间的基拉尔。亚伯拉罕称他妻子撒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啊，因为你娶了那女子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亚比米勒却没有亲近撒拉，他说，主啊，连有义的国你要毁灭吗？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她是我的妹子吗？就是那女人也自己说，她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事是心正守节的。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现在你把这人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是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死。亚比米勒清早起来，召了众臣仆，将这些事都说给他们听，他们都甚惧怕。亚比米勒召了亚伯拉罕来，对他说，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你竟是我和我国里的人现在大罪里呢？你向我行不当行的事了。亚比米勒对亚伯拉罕说，你见了什么才做这事呢？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并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她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当神叫我离开父家飘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亚比米勒把牛羊仆婢赐给亚伯拉罕，又把他的妻子撒拉归还他。亚比米勒又说，看啊，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又对撒拉说，我给你哥哥1000银子作为你在何家人面前遮羞的，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了。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因耶和华为亚伯拉罕妻子的缘故，已是亚比米勒家的妇人不能生育。读经到此。
谢谢袁敏姐妹的读经。今天晚上是本台的邓牧师给我们证道，牧师要证道题目是人的软弱，神的作为。我们请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次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有生命气息，谢谢你带领我们从日出到日落都有平安，这个时候回到你面前敬拜，也在这段一起听到的时间，求你接近你的仆人，也求你真实通过你的道来圣化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知道在我们人生当中有许多的软弱亏欠，需要你自己的怜悯，你的慈爱在我们当中。若不是你的作为，你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我们都没有办法站立得住，所以求主施恩，也因着你的怜悯，你的慈爱，我们不至于消灭，我们就更常存一个感恩的心，在你面前每一天做你所喜悦的事。所以把这段崇拜，把这段讲道听到的时间恭敬的交在主的手中，让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使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向主敞开，让你生命之道再次成为我们的心里的刚强和力量。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今天晚上跟大家来一起分享亚伯兰生命当中的一段事情。那么我们知道，在亚伯兰的生命里面，有很多地方写明他对神的爱慕，以及他是信心伟人，他对神坚强的信心。然而我们也知道，亚伯兰的人生当中也有他软弱很真实的一面。圣经也没有刻意的隐藏亚伯拉罕他的失败，他的软弱。就像我们今天所看的这段经文，创世纪二十章一到十八节。那其实早在这段经文之前，十二章，也就是大概二十年前，已经有类似的事情发生。那当时亚伯拉罕因为害怕埃及法老王要得到他的妻子杀害他，所以他就与撒拉协议，他们到外地的时候，他们就以兄妹相称，借此来避开这些麻烦，这些危险。所以那时亚伯兰就这样的选择说，你是我的妹子，我是你的哥哥。那当然那时可以说他对神的认识或者信心不足够，不过经过二十年之后，现在他为了保护自己自身的安危，他再一次的以撒谎来做成这件事情。那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虽然是信心之父，不过他也有他人性的软弱。那英国的政治家，两度担任英国的首相，叱咤风云的丘吉尔，他在他自己这么说，他说，我知道心中有一只灰狗叫做忧郁。当他说该死，那只灰狗又来了，那只灰狗又来了，他同时心里就宣告说，我要开始奋力对抗，不然那只灰狗会把我吞吃掉。那在亚伯拉罕信心之父，他心里面也有一只灰狗，当然不是叫忧郁，是叫害怕惧怕。二十年前在埃及法老面前他也害怕，那二十年之后已经很多事情可以说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亚伯兰还是重蹈覆辙，害怕而说谎，而撒拉也再度面对被人玷污的这个惊险。我们说历史重演，但是因为远年的生命数值在某一件事情上没有突破，没有改变，以致我们看到持续的发生。在这里亚伯兰他给的理由就是他害怕，所以在十一节亚伯兰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的妻子的缘故杀我。这些地方的人不怕神，哇，那个地方的人不怕神，什么事情都敢做。正是因为这个地方的人不惧怕神，而亚伯兰就感到害怕，这就是他最深层的一个软弱。那只灰狗实在不容易对付，人和狗的征战也许要持续一生。那丘吉尔知道他的忧郁存在，这只灰狗随时可能会出现，但是可佩服的就是丘吉尔的一生奋战到底，誓言要征服这只灰狗。挣扎虽然是痛苦，代价虽然是昂贵，但是他征战到底，最后还是有所成就。那丘吉尔是如此，亚伯兰也是这样，使徒彼得许多信心的伟人也都是这样。在你我心中也可能有一只灰狗，当然名字也许不相同，忧郁、害怕、骄傲、自卑、狂傲、苦毒，不管名称什么，那只黑狗可能成为一个致命的伤害，伤害都是一样的。那你怎么样去对付这只灰狗？那我们看亚伯兰的生平，在创世纪十二章，神呼召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要叫万人得福，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那因此在创世纪十二章，神应许亚伯拉罕三件事情，给他土地，只是你到要去的地方，然后不只是给他土地，而且成为大国，有很多的后裔，神要赐福给他，而万国也都要因他得到祝福。虽然亚伯拉罕距离神所要给他的祝福还有一段时间，但是神的应许是实在是真实的话，那就会逐步的成全。所以来到创世纪十五章，神就给亚伯拉罕定下应许地。既然神应许他要得地，要有很多的后裔，万国万民都要因他得福，所以这十五章神就给他说，那个应许地是在哪里。在十五章十八节到二十节说，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说，我已经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之地，大河之地。那我们知道埃及以色列南部下面埃及，那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就是两河之间，我们说波斯湾那边。所以你看整个地方神应许看这么大的地，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河，大地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摩利亚人、赫人、比利洗人等等，这许多人。虽然在这许多人当中，神要使他成为万民都因他得福。那到了十七章，神也应许他的妻子撒拉给他生一个儿子，然后起名叫做以撒。那神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然后来到二十章，就讲述这位信心之父到了这个基拉尔这个地方，他与这个外邦邻居之间的这种关系。那我们刚才所读的二十章，如果这件事情我们看到说，如果不是神亲自的干预，向拉基尔王亚比米勒发出警告，我们知道后果是不堪设想。亚伯兰的行为，他所说他所做的完全没有办法显露出他真的像信心之父，他对神的信心，他在外邦人当中也没有办法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分两方面来看，也就是今天晚上的我们的主题。第一，人的软弱；第二，神的作为。那首先我们说人的软弱，在这段经文我们看见称为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他的软弱和失败。因为拉基尔王亚比米勒对他的妻子，他怕这个亚比米勒对他妻子怀有不好的企图，所以他就对当地人说，她是我的妹妹。以致我们看到说，这个亚比米勒就叫人把他接到王宫里面去。那其实我们在十二章，我们看一下啊，十二章第十节到二十节，十二章第十节，到二十节，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即使亚伯兰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法老的臣宰看见了他，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那妇人就被带进去法老的宫去。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十七节，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法老就召了亚伯兰来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 以致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带走她吧。于是法老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说，亚伯兰在20年前他也在埃及那个地方对人说，这是我的妹子。那这个你说是谎言吗？在他生命相隔20年出现两次，她是我的妹子。那就血缘关系来说，撒来确实是亚伯兰同父异母的妹妹，不过在婚姻关系来说，撒来或者撒拉是亚伯兰的妻子。因此在那些不知情的外人面前，你把妻子说这是我的妹妹，在法律在道德上都是错误，这是一半的谎言。就像古语说，一半的真实其实就等于全部的虚妄。那其实在亚伯兰内心的深处，在他神呼召他从乌尔两河之间米索波达米，然后到神应许他去的地方，不知道到哪里去。不过他就凭着信心，一方面凭着信心，但是一方面他真的是惧怕到陌生人的地方，到外地去没有安全感。这些人值得信任吗？无论是在埃及或者现在到这个基拉尔，刚刚认识这个亚比米勒，他都怀着戒心，甚至有一种敌意，真的害怕这些人会做什么对待他自己，对他的家人，他的妻子。那我们知道从12章，撒拉是一个大美人啊，连法老的臣宰都在法老面前夸奖他。哎呀，对这个亚伯拉罕来说，如果他太太丑一点，他比较自称可能安全一点。哎呀，他太太是这么美的话，所以这个真的是对他来说有一种担心。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亚伯兰就是这样的一个困难。也许我们说，可能有人这样说啊，亚伯兰真的是在面对自身的安危，一时软弱说谎，并不是什么这个天大的罪行。你有说谎吗？我有说谎吗？哎呀，说，特别是在面对那种生命的威胁的时候。那为什么我们这样夸大？哎，邓牧师，你这么夸大说他的软弱，他的失败，你何尝不是软弱，何尝不是失败？凡是站讲台的人，谁敢说他刚强呢？我们都是软弱，我们都是失败。不过我们首先看一下亚伯拉罕第一次在法老王面前，就是20年前12章，你可以说他一时软弱，不过相隔20年他已经经历了一些事情了。现在面对这个基拉尔王亚比米勒，他却同样说出这样的一句话，你说小事，看来是小事，不过其实从他内心的里面，内心的深处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这个内心的问题是隐藏着的，没有事情发生，没有一些特别的环境，你不会显露出来，看来就是很好，相安如是，若无其事。但是当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那内心的问题，内在的那个结或者那个困难就显露出来了。那我们再看一下说创世纪17章，神已经与亚伯兰立约，让他做多国的父，应许他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要从他而立，君王要从他而出。所以神与亚伯兰和他的后裔立约，在17章就说到他家里所有的男人都受了割礼，那是他99岁。神也清楚地指出说，明年他100岁的时候，撒拉要生一个儿子，就是以撒。那么18章神也再次向亚伯兰显现，而且应许说撒拉就要生以撒了。那其中一节经文特别提出，17章那边提出，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哇，我所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 就表明说神与亚伯兰那种密切的关系，或者亚伯兰是真的是体会神的心意。而且再次说到亚伯兰要成为大国，万民要因他得福。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当时17章18章是一个很美好的属灵光景，不过来到20章我们就看到说妇人他在这个 亚比米勒王面前他就忽然失败，我们感到会惊讶吗？属灵高峰一下子就好像害怕在外人面前说谎。其实人就是这样软弱不可靠，什么时候当我们看人看环境的时候就会软弱，当我们把眼睛注视在人的身上，注视在周围的环境，很容易我们就会软弱失败跌倒。不管我们有多少的理由，当我们的眼睛从神的身上转移的时候就一定产生问题。我们说亚伯兰得到神特别的恩典和祝福应许他，他也经历上神的恩典能力应许他给他一个孩子，那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经历，属灵的高峰令人很羡慕，似乎没有什么问题才对。不过事实上却不是这样，因为在他生命的当中留下一些不为人知需要对付却没有对付的事。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我们需要对付的，不过我们却没有去对付，我们有时候小事或者暂时压着它，你认为不严重微不足道，但是却可能成为你的致命伤害，可以一下子把你从高处拉下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的心有来自灰狗，你没有去对付它的话，那只灰狗就要把你吞吃掉。那我们说亚伯兰为什么到基拉尔？逃避饥荒吗？不是。从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到基拉尔是好像一步一步慢慢去的，事实上我们也可以说是神一步一步的引领他去，他是信心之父，神叫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那为什么神引领他到基拉尔却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神不知道吗？神知道，肯定那里的要发生的事情。那为什么神引领他的仆人到那个地方面对这样的一个挫折失败软弱？我刚才说了，在亚伯兰生命里面有一个东西他需要去对付需要去解决的，如果不对付不解决表面上好像没有事情，你我生命也是如此，有一些东西真的是要去对付需要解决的。神引领他到基拉，一方面要拆毁他，只有拆毁才能够重新被建造，如果不把他带到基拉，亚伯兰就没有办法认识他自己的软弱。神把他带到那个地方让事情发生了，让他本相显露出来，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软弱无能。如果神许可，有时我们是这样的显明出来。亚伯兰对亚比米勒说，他实在是我的妹子，十二节啊，他实在是我的妹子。因为当亚比米勒在梦中被神责备警告的时候，他就真的觉得师父心里面就哎呀，怎么是会怎么这回事呢？这个人跟我说谎，我完全不知情，我完全是无意的，我心中是正直的。所以他就对找亚伯拉罕，你怎么向我做这些事情呢？那亚伯拉就对亚比米勒说，十二节，他实在是我的妹子，他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对吗？也是对啊，一般的真实轻描淡写说一下谎，其实也不是什么重大的问题和罪行，在人看来避重就轻，没有完全错，在人看来很聪明，好像没有说谎，但是里面却隐藏着一个诡诈，而这样的一个诡诈一直存在亚伯兰子里面，人不知道，人看不见，但是神知道，神看见，在你我生命里面的一些东西，神看见。 亚伯兰当然不会再到埃及去，所以不会再面对以前那个法老王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神看到他这样的一个问题是阻碍他生命成长，神必须把这个问题这个东西拿走，把他带到基拉，显明他的意念。正如圣经所说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人的心是很可怕的，表面上可以很好。把他带到基拉的那个地方，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显露出来你是依靠自己。对于亚伯兰来说，这个地方的人都不惧怕神，我照实说这是我的妻子，很危险。他似乎觉得说欺骗亚比米勒比信靠神来的更实际更有效。他靠自己的方法，一方面他真的觉得这个地方的人太坏了，隐瞒真相更重要。那因此亚比米勒对亚伯兰说，你究竟做什么事？你看见了什么才做这件事情？那第十节十一节，亚伯兰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的妻子的缘故杀我。这地方的人不惧怕神，不惧怕神的人目中无神，这些人什么事情都敢做。亚伯兰几乎认为说这些外邦人都是坏人，不守法，不敬虔，不可靠，不洁净，没有受割礼，这些都是罪人，这些都是强盗坏人。因此他到基拉尔那个地方，他选择说隐瞒真相，一般的谎言，她是我的妹妹。因为圣经说他以为这地方的人总是不惧怕神，但是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呢？那个地方的人真的是这样吗？还是他主观的判断？这个判断是错的吗？我相信不只是亚伯兰是这样，你我很多时候也以为夏娃以为不能摸分别三人树的果子，其实神没有说不能摸，甚至说不能吃。亚当以为自己侧身露体不能见上帝，其实神早就见到他，神也一直在寻找他，看到他。该隐以为凡看见他的人都要杀他，其实当时地上没有多少人。挪亚时代的人以为洪水不会忽然间来到，以为洪水不会来到，其实神定义毁灭的那个计划已经开始要实现。亚伯拉罕他以为妻子把妻子称作妹妹就可以高枕无忧，其实他是制造了自己落在一个危险的困境当中。撒拉以为送上夏甲给亚伯拉罕做妾就可以解决问题，其实他是制造无数的问题。约拿以为他可以逃上大船能够逃避神，其实大船下面有条大鱼在等着他。彼得以为自己是超级无敌的刚强，其实极其软弱的就是他。以色列百姓以为耶稣不过是木匠的儿子，其实他真正是上帝的儿子。你以为信耶稣没有自由，信耶稣很傻，其实真理是叫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你以为侍奉神还有很多时间，其实可能这是你我最后的一个机会。你以为经常奉献就够了，其实经常奉献是为着我们属灵的操练蒙福的途径。你以为什么事情都不需要做的吗？事实真是这样吗？还是你看错了？以为亚伯兰就是看人看环境，他没有定睛仰望神。今天你是看人看环境吗？ 还是你注目定睛在神的身上？我们说亚伯兰他惧怕人，他先把自己陷入在网络当中。正如箴言书29:25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络，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哎呀，这节圣经正好像是亚伯兰生命的那种软弱的写照。亚伯兰对于埃及、对基拉、对周围这些外人都有偏见，或者错误的认识，或者先入为主的观念，以为他们是坏人，蛮横无理，像畜生一样。但是他的想法对吗？其实当我们看，事实上不信神的这个基拉尔王亚比米勒，他比敬畏神的亚伯拉罕显得更有意、更正确，他的表现更得体、更合理。让我们学习认真的看待人，无论是信或者不信，活出神的里面。像那些怀疑的，像那些不承认神存在的，拒绝真理和福音的人也是这样。就像我们所背诵过的犹大书22:23，有些人存着疑心，那我们存着怜悯的心怜悯他们。有些人我们要从火中把他们抢救大出，大救他们。我们是谁？我们是上帝的选民，外邦人不过是狗啊！这是犹太人的傲慢。我们是圣品阶级，其他人不过是平信徒，这是神职人员、教会领袖的傲慢。我们是基督的门徒，其他人不过是沉沦之子，这是基督徒的傲慢。但是讽刺的是，很多时候外邦人的行为未必一定比基督徒、神的儿女逊色。亚伯拉罕和亚比米勒在这样的一个对比的当中，那么看到说人的软弱，不管你是谁，软弱就是软弱。我们说亚比米勒他秉义治理国家，处理这件事情他是心正守节，上帝自己给他证实他心中是正直的，不然神就把他杀掉了。亚比米勒他顺服上帝，当他知道错了，他立刻 认错，告诉臣宰，结果臣宰臣仆给他证实了，他们有一种惧怕的心，敬畏神的心。亚比米勒是理直气壮，他分清楚责任，最后他怎么样？这是别人的妻子还给他，甚至还送一些东西给他，还给他遮羞费。亚比米勒相比之下，亚伯拉罕真的感到不太好意思。其实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也是罪人，不同是指我们这个罪人前面加了几个字，蒙恩的罪人。除了因信称义白白的恩典以外，坦白说我们不见得就一定比没有信主的人好得多，那是很可惜的。神的儿女不能比一个不是神的儿女的人生命不能显露出来，这就是人的软弱。不只是没有信主的人的软弱，在罪的里面，而蒙恩得救的，所谓的蒙恩得救神的儿女也是这样的软弱。求主帮助我们，软弱需要刚强。感谢上帝，人是软弱，人都有罪，但是我们看到神的作为。所以第二方面我们看到，在整个事情当中，神将们写明他是慈爱，他是怜悯，他的仁义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虽然亚伯兰在某方面是显得很软弱，不过神有怜悯有慈爱，神出面干预，及时阻止亚比米勒做错事情，不只使他去玷污这个撒拉，然后吩咐他把妻子，这是别人的妻子，还给亚伯拉罕。当然我们说事情就这样解决了，这是神的怜悯哦， 神的恩典，神的能力保护，越过人的软弱。你感到软弱吗？你越软弱，神越保护你，神越看顾你。只要你心里面没有偏离神，你的软弱不会拦阻神向你施恩的手。当你越看到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软弱，晓得依靠神，你可以得到神加倍的恩典。那如果你不觉得你软弱，你也根本不觉得需要救恩，需要神。拉基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接到他的王宫里面，他不知道，因为他说这是他的妹妹，这个也说这是我的哥哥。但是当他把他接到王宫，在那个晚上，在夜间，神就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啊，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他以为是别人的妻子。我们看到人的软弱犯罪，你说是有意呢还是无意？坦白说，无意有意，软弱就是软弱。不过感谢上帝，神可以及时干预。神严厉的指责亚比米勒，说明这是亚伯兰的妻子。不过神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啊。为什么指亚比米勒是个死人呢？就好像有时候我们说你是死人，好像我们这是指责还是咒诅啊？当然不要咒诅啊。不过我们说这里主也说明他做这件事情真的是该死的，没有查清楚。是的，他说他是妹妹啊，他说这是哥哥，你就这么大意吗？你可以说我不知道。神怜悯了，在亚比米勒还没有和撒拉亲近的时候，神及时拦阻，使到这个外邦的王不至于得罪上帝，完全是神的怜悯，神的慈恩眷顾，眷顾亚伯兰和撒拉。他们一时的撒谎，可能就铸成大错，遗憾终生。如果不是神的怜悯，你说会怎么样？说谎那一点点无所谓。亚比米勒在神面前说，主啊，连那有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他是我的妹子吗？就是女人也自己说他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事是心正守节。哇，亚比米勒在梦中能够像神这样说话，他不知道自己闯了祸，而事实上他也没有给亚伯拉罕或者撒拉他们带来什么麻烦。而事实上看整个事情，亚比米勒不是说他没有悔改，他也不是一个不知羞耻的人，硬要把别人妻子夺过来，完全不是。事实上开始是谁错？撒拉和亚伯兰夫妻一起来欺骗这个亚比米勒。那因此神也没有否认亚比米勒他是心中正直的，心正守节。所以神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我知道你这事是心中正直。如果他心里不正直啊，神也许早就把他杀掉了。所以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就到这里了，不可以再做什么。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第六节，所以神拦阻了亚比米勒犯罪。今天我们也很需要神及时拦阻我们，在一些事情上得罪他。我们都是软弱的人，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心里面有私欲，很容易随从自己的意思，凭血气行事。遇到一些很方便的机会，很方便的环境，面对引诱的时候，我们用软弱跌倒失败。哎呀，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就感到很后悔，我们的克制力很有限，很脆弱。许多时候我们心里愿意，肉体却软弱。正如保罗说，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想要做的善我做不着，我不想做的我偏偏去做，我真是苦。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我们真的需要神的大能在我们身上来干预拦阻我们犯罪。那这段圣经里面提到两次梦，第三节在月间神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那第六节说神在梦中对他说，那神借着梦来拦阻亚比米勒犯罪，因为神怜悯亚比米勒这个所谓心中正直的人，不让他犯罪，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方法，因为人是愚昧顽固，像无知的罗马，有时不用特别的方法，人有的时候不会重视，不会醒悟过来。从圣经里面也真的看到说，神也多次用超自然的方法去警告，去拦阻人不要去做错误的事情。就像神曾经在梦中拦阻拉班去伤害雅各，神也使用驴开口说话和天使来拦阻巴南去接受巴勒的邀请去咒诅以色列百姓，神也曾用风和浪大鱼拦阻约拿逃避神的呼召。为了不让我们犯罪做错事情，神有时也用，不过你不要一直说我那等神用梦来告诉我，神借着很多时候，无论你看圣经，无论你听到，或者你灵修，或者弟兄姐妹的一两句话，神借着很多事情其实都在提醒我们不要犯罪，不一定要用超自然的方法。不过有的时候神真的是介入，因为人太愚昧太顽梗，很难醒悟过来。在满天繁星之下，茂密的青草地上，一对情侣在拥抱亲吻爱抚，很亲热。他们两个都是基督徒，他们知道婚前性行为是错的，不过这个时候他们双方都落在情欲当中，已经失去那种克制意志力去停止进一步的举动。就在那一刻，近乎昏迷的心仍然发出一丝的那种闪光，微弱的闪光，耶稣救我，及时的拯救来到。耶稣真的分送他们一对大大的红蚂蚁，两匹狂奔的野马，就在那个时候好像悬崖勒马。那这是逃这个作者尼基的故事，亚比米勒和撒拉性质当然和这个尼基不同，不过紧急程度其实是一样的，已经接到王宫里面去了。我们看一下，就是借去要做什么，如果不是上帝介入，不是亚比米勒心中圣经说他是正直的，他做这事是守节心清，上帝说我这里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你免得你得罪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都有软弱，难免有试探，求主帮助我们在那心中那一点的微弱的闪亮那个圣灵光照的时候，让我们及时悬崖勒马。所以上帝就对亚比米勒说，第七节，现在你把这人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其实神已经刑罚亚比米勒他家里的人，所有的妇女都不能生育了，不过你再进一步的话，你不归还他，你要做什么？ 你所有的人都要死。你可以说这个亚比米的心是坦然的，因为他真的不知道这个人是有丈夫的。不过神直接的指出说，亚比米的 归还，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可以存活。哎，我们看到亚比米勒真的是很谦卑啊，积极的反应，照着神的话去做。那我们看到说，因着人的软弱，亚伯兰和撒拉说谎，亚比米勒不知情的情况里面，几乎就促成大错。不过神即使拦阻，不及让他们陷在剧里面那种懊悔的当中。今天神也多次的这样的怜悯我们，挽回我们，使我们不至于犯罪。不，此事很多时候我们不察觉。但愿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知道，神可以用我们知道的方法，你知道我知道的，拦阻了 stop， 不要再做了。不过神有时也用我们察觉不到的方法来怜悯我们，挽回我们。神在梦中向亚比米勒说话，一方面责备亚比米勒做错事情了，另一方面也告诉亚比米勒说，你去叫亚伯兰为你祷告，他是先知，他替你祷告，直到你和你家里人都可以得着，一直都可以存活。那我们说，哎，亚伯拉罕叫亚伯兰为我祷告，这个亚伯拉罕这个人太坏了，害我差点陷入在大罪里面，我还要叫他去为我祷告。亚伯兰真的软弱到这样的一个地步，那神为什么还要叫亚比米勒去告诉他？哎，亚伯兰，神要你为我祷告。你想亚伯兰听到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亚比米勒来到这个亚伯兰面前，你就看到前面所说的亚比米勒说，你做了什么事？你这些，你想亚伯兰的当时是不是无地自容？真的很不好意思，事实上就是如此。我自己都软弱，都失败，亏欠神，我能够替你祷告吗？这可能是我们的想法，这也可能真的是亚伯兰真的不好意思。但是神不一定觉得说我们软弱就不能做一些事情。你软弱吗？神要你把这担子挑起来，不过你必须要看见，好像是你担起这个担子，其实这个担子你没办法挑的，是神自己在那边帮你挑，不是借助你的名字，好像你在做。我要说什么，我们都是软弱的，但是神是越过人的软弱来显明他的作为。只要你越认真的悔改听从神的话，软弱就不是问题。当你真是愿意去顺服的时候，软弱就变成刚强，神的能力就在你身上显明的更完全。对亚伯兰来说好像不可思议，我都不好意思在他面前说什么。对我们来说也是同样的，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不配，我们的担子很重了，完全没有力气去帮助弟兄姐妹，我们已经很忙了，哪里还有时间去理会神的事情，这是我们的想法。但是神叫亚伯拉罕的眼睛单单看神，不是看自己，不是看人，能一看到自己就会软弱。我自己我怎么能为人祷告？我怎么能够上讲他？我怎么能够侍奉？我们是看神，我们才能够为人祷告。如果恨自己，祷告不来。转过来看神，就能替人祷告，就能做成神的工作。神的恩典就要从你身上流露出去，软弱就变为刚强。感谢上帝。也许亚伯拉罕听到亚比米勒说，你替我祷告，神叫你替我祷告，他心里也真的觉得怎么会是这样呢？不过事实上17节，亚伯兰就祷告神，神也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妻子，还有其他的这些，凡是这些众女仆他们都能够生育。 那这件事情我们就看到说，当亚伯兰跟约在软弱当中刚强起来的时候，软弱失败，但是还是要刚强起来。神给你机会刚强起来，你还不刚强起来，承认自己是软弱。感谢神，正因为软弱，我们才晓得什么是叫恩典。如果你不觉得你软弱，你就根本不认识恩典，你凭什么侍奉？不软弱就不需要恩典。我们真的是软弱，真是常常亏欠神。神许可我们软弱，但是神不愿意我们继续一直的体贴自己软弱下去，不愿意我们这样的失败。好，即使神让我们软弱，允许我们失败，但是神也不会让我们永远爬不起来。神的恩典还是要扶持那些心里爱慕他的人，使他们能够重新站立起来。神要亚比米勒请亚伯兰为他祷告，这也说明什么？虽然亚伯兰是软弱失败，特别在这个亚比米勒王面前，不是亚伯兰靠自己站在他面前，是亚伯兰所信靠的这位神让亚比米勒知道说他的神，也就是要亚比米勒来敬畏，来认识亚伯兰所敬拜的神。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都可能软弱，我们也许正在软弱当中，我们正被罪捆绑，谁可以救我们脱离罪呢？神的恩典，神的里面是能力，只要你愿悔改，只要你愿听到神的话，再次回到他面前。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不配的罪人蒙恩，完全真的是因为你的怜悯，你的慈爱。所以我们真的很多时候心灵愿意，肉体却是软弱，很多时候我们有时比不信的人好不了多少，甚至比不信的人还不如。求你怜悯你的儿女，求你怜悯你的子民，让我们真实知道圣灵重生我们，基督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即使多软弱，我们还是有你的恩典，你的扶持，你的帮助，以致我们再次在软弱当中经历你的慈爱，在软弱当中更体会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那我们继续，即使在软弱当中，我们经历到你的恩典过我们用。主，感谢你，因为你的能力，你的刚强，你的作为填满了我们的亏欠。求主帮助我们继续靠着主做你所喜悦的事情。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